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天汪夜谈要讲的故事是个人十项本质的第619节。619节是属于个人十项本质第四章的范围。那第四章主要的是在谈想象力，我们昨天是在谈暗示，那今天刚好又谈到想象力。我们之前有提过，想象力、联想力、创造力还有暗示还有冥想，这几个部分都是最主要赛斯要我们了解怎么去移动我们的思想的方法。昨天我们虽然没有上课，可是主要就是在介绍暗示方面的技巧。那今天的话呢，在讨论第四章，而这个第四章最主要的就是在谈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问题。这个619节它是分两段，一方面是把第三章结束掉，然后呢再来就是开第四章的开始。那么在第三章要结束的时候呢，它告诉我们说想象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当你有不适当的信念而想要把它驱除掉的话，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想法，那么你就必须要应用你的想象力。应用你的想象力就可以把观念、把信念移进移出。如果你可以把你的信念不要的部分驱逐掉，然后去迎接你所要的那些信念的话，只有靠想象力你才可以做到。所以想象力在我们的人生的创造过程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想象力的正确应用可以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 idea 推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就单单凭第三章的结束、第四章的开始，619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是想象力创造实相。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明显的，就不晓得我们在讨论这一章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有那么大的差别的看法。我们这个619节一开头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想象力的正确应用可以把意念推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而我们所说的信念是比例，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反而是因为习性的关系，我们会一直黏在那个信念里头。在这一节619节快要结束的地方，赛斯甚至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信念。赛斯说，很少有理性的信念，因为我们已经把相信直接翻译成信念。所以这句话应该说，很少有你相信的事情是有理性的，意思是所有你相信的事情都没有具有任何的心智的成分。你相信的事情是不具有心智的成分，那不具有心智的成分，不具有智慧因子，我们所固定不移的相信的事情一定不具有灵感，少了想象力。那么因此所有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基本上是缺乏创造性的。因此假如说你认为信念创造实相，真的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是想象力创造实相。这里这句话的英文是 Few beliefs are intellectual alone， 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具有内在的智慧因子啊。那么智慧因子在哪里呢？智慧因子是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里头。为什么叫有意识的心智？这个心智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理性吗？跟各位讲个笑话，老王一生潦倒，凡事不顺利，听朋友说有一个算命大师非常的准确所以老王他就赶紧的去跑去这个算命大师那边去算命。这个大师问了老王的年纪， 老王说，我今年50岁了。好，这个算命大师说，嗯，按照你的命盘来看，你50岁之前啊，凡事不顺利，哈，厄运连连，而且怀才不遇。这个老王一听太高兴了，哈，哦，是吗？50岁前吗？那50岁以后呢？这个算命大师看了他一眼说，50岁以后你就习惯了。我们在619节的时候看到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个619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生其实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呢，是会引导着我们往我们要走的那个方向。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实质的生命当中呢，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却必须要靠实质的大脑，要让我们的脑袋哦先长成，好，长完全成熟之后，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才能够应用我们的大脑，好。那可是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不管我们是在肉身内肉身外，我们都有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可是我们因为是必须要用大脑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来成长跟活动。每个人当时小朋友的时候，全部都是一样的，虽然每个人都有特质，可是必须要等到这个人的大脑成熟到一个程度，成长到一个程度，他的有意识的心智才能够接受来操作。问题就出在这个大脑在成长跟活动的这段期间，这段期间不能够由我们的内在来操作，是由父母，父母给这个孩子，父母认为是安全的这些信念，这些相信的事情，这些基本假设。好，我们的父母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必须要在他脑袋还没有成熟之前，用父母的信念，好，来输送给孩子。那当然是保护孩子，而且甚至说也是有必要的，这样这个孩子的脑袋才能够开始成熟。孩子是以父母亲当架构，把他的意识心的这个推理，自己的判断，到成长之后才能够使用他自己的意识心。而这个其实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天赋在过我们的人生呢？这个跟我们早年的脑袋还没有成熟之前，意识心没有办法介入的这段时间才出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所说的人生而有罪，因为你一生下来先接受父母的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承继我们父母的看法嘛。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有独特性，我们怎么可能按照父母的看法来过生活嘛？就好像你也不可能按照任何老师的看法来过生活嘛，你一定是有你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赛斯说呢，这个表面之下虽然没有错，你被输入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相信的事情，而在这个表面的这些相信的事情之下，我们的想法的这些观念之下，我们的内心永远会带着那个不可磨灭的对自己的本体，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意义跟目的的这个知识，而这个知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会带领我们走的那种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是我们的天命天性所在，是我们的内在信念所在。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父母老是会教我们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你应该这样才好，不应该那样才好，所以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罪恶感的观念。而这些罪恶感的观念就是所谓的信念，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信念之下，我们隔掉了我们的内在信息，我们根本不让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按照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本体和身份以及内在的知识。而就像我说的老王，他的父母亲，他的周遭环境已经灌输给他的一套的对自己跟对世界的观念了，他习以为常了。 所以对错的问题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天命去过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会去检查我们的这种想法啊，以前父母亲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的那些想法，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本体的目标。所以不知不觉中呢，我们失去了可以用想象力把我们引导到我们的内在心智的那一条路，这一条路被砍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与脑袋相连的这个心智，我们的心智还没有办法发展的那么好，所以我们因为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想象力。朝着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想象力是可以带我们到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我们的整体自己要我们前往的那个地方。我以前常常听一些朋友跟老师在讲说，哎呀，我们的想象力是跟着信念走的啦，好，我们的情绪也是跟信念走的啦。其实这一节课一开始不就定义定得很好吗？只有想象力才可能把你带回家，好，你是不可能回家的，因为你用已经固定的信念，已经被卡在那个习惯上了，你跟随的是父母的信念嘛，你跟随的是群体的信念，你根本走不到你应该要去的地方，只有想象力才可以带你去。可是有很多老师，我甚至看到一些非常深入研究赛斯资料的老师都会说，你看赛斯有讲啊，你的想象跟着信念走啊，你的情绪也是跟着信念走啊，所以信念是第一名，信念是最大的。亲爱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师，你弄错了，把619节的起手式再看清楚。而且这个619节只要谈到信念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喝下水啦，意思是没有什么好事情，全部都是坏的事情。只有他在谈这个三管齐下的时候，才谈到说，哦，如果你换另外一个方向啊。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吗，他在提到那个三管齐下，比方说，哦，你没有钱，你想象你有钱，各位，我们不是在讨论信念，我们在讨论想象力耶。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想象，跟着信念走，我们的情绪跟着信念走，你要往前看一点点。他说我们的心智还没有发展的那么好，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去操作我们的心智内容。我们现在父母给我们的好跟坏、罪恶感的这样的世界观当中，我们这一节有提一个罗的例子，罗因为他的父母亲的沟通关系呢，弄乱了他的手的动作，然后赛斯说呢，你在不同的时候做那些内在有意识的选择，但是他逃过了你的注意，但他们内在意识的觉察与抉择的方式是存在的。我们有很多，在我们的意识心还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成熟的脑袋配合之前，我们养成了很多的限制性的信念，这些限制性的信念我们怎么去找出来的？如果你去检查你的意识心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认出来，哪些根本跟我们的内在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意识心？因为信念会把我们限制住，而有一个信念的话，我们就接触不到我们的内在信息，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生命的那个意义、目的以及内在的知识，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你怎么能够发现自己是被限制呢？就主要的是，你如果回到你的意识心，你的意识心就会认出哪些是跟某个特定的意念相连的情感或者是想象的内容。所以说赛斯说信念是要改变的，那为什么要改变信念？是因为它把我们卡死在那边，所以我们才需要改变嘛。那你以为改变信念就是创造实相吗？不是啦，你要去看你的意识心的内容，而且你要用想象力把你的现有的信念，能够移动，移进移出。所以他在这里才会介绍我们一个三管齐下的方法嘛。 赛斯知道我们要移动我们的信念是蛮困难的，虽然是可以移动，但是蛮困难的。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以相反的方式移动我们的想法。你有意识的，好，向自己担保，有意识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的，好。然后呢，你要明白意念并非静止不动的，是情绪跟想象左右了他们的方向。所以到底是谁是主人呢？是我们的情绪才是主人嘛？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带着我们的情绪去移动我们的信念嘛？所以意念不是静止不动的，当然没有事情是静止不动的啦。只是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意念，也就是出在我们的所谓的相信的事情。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那么跟你的有意识心智的内容，我们说的那个本体的意义、本体的目的、本体的知识、本体的身份感，这些都会失去嘛。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外在自我，用你以为说啊，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那么你就刚好就如同赛斯所说的，原本是父母在你脑袋还没有发展完成之前的带给你的麻烦，那么现在是你长大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带给你自己的麻烦。你就像那个老王一样，50岁之前一事无成，而50岁以后就习惯了。所以你去看这一章，你再仔细的去看，信念就是限制性的，信念是非理性的，信念是没有灵感的，而创造性必须要从我们的想象力去移动我们的信念。只有我们的想象力是可以移动我们的信念，虽然这个移动的方式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你不要去看效果。为什么不要去看效果？这个原因很简单啦，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用我们的想象把我们的想法移到某个方向去，那么这种移动的方式我们缺乏深度的情感。你想象你是林志玲，可是你真的不会认为自己就是林志玲，因为没有办法去由衷的感觉自己是林志玲嘛。我们没有办法用想象来造成跟我们实际由衷体验的这个情感状态是一样的，所以想象是移动了一点点而已，它不可能立刻成像的。我们常常会听一些老师讲说，哦，你本来要吃阳春面的，那么你现在改吃牛肉面，你看哦，本来你想吃阳春面，现在你改吃牛肉面，因为你觉得以后会有钱，所以你就会有钱。各位，你不妨去试试看啦，因为想象力所带来的力道是还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由各个方面，尤其是必须要从我们的意识心去着手，而想象力只是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景象，而更重要的是它开启我们其他能够全神贯注把我们的创造力施展出来的那个方向。假如我们移动了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老王的心态，那个习惯了自己的心态，相反是不是一定很好？不一定哦，好，但是至少跟以前是不同嘛。当我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比方说我本来站在这个位置，好，那我移到别的地方，人家会说，哎，你不能站在那里，那我就又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我是可以站着，可以站得很好的，好吗？就算你不相信这种说法，至少你也要知道，是情绪跟意念左右了我们的信念的方向，我们是靠着想象力才可以移动我们僵直不变的立场。而赛斯的企图心是先把目前的这个信念状况先把它移动，那么移动到相反的部分是最简单的。比方说你本来很节俭，那么现在很奢侈，这种移动方式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你知道这种方式是可以移动的。本来你吃阳春面，现在改吃牛肉面，你知道这个方式是很简单的。但是你如果再用想象力的话，除了阳春面跟牛肉面之间有没有很多不同的面的选择，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很多种方法嘛。也许你可以自己煮，也许可以用各种方面的煮配方式，但是现在变成只有两种方法，因为我们不习惯想象力，我们不习惯创作的方法，所以我们只有两种方法。比方说我本来是很听话的，现在我就是很霸道，那你只有用 完全不符合你自己的特质的一种方式在移动。不过当你很霸道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你只好再移动你的位置啊，因为你已经移动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到你的内在希望你去表达去表现的一种你内在所赋予的人格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象力的概念，我们没有创作的概念，所以我们以为我现在是听人家的话，现在我就是什么事情就反对，只有这种两种吗？当然不是嘛，你有你的天赋嘛，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天命天赋，你一定要回到你的自发性，那个自发性是你独特的，是你的署名印记，是你跟所有人都不同的。那么如果以这种移动方式的话，当然很爽啊，你本来被人家欺负了，那你现在很凶悍，那当然这个很爽啊，你觉得你那个鸟气出啦，可是还是跷跷板的两面而已啊，你只是从负面跑到正面，不是一样吗？不但一样，反而更加的不是你嘛，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回到你内在。我们刚提到的，我们一出生，我们的意识心有我们的意义，有我们的目的，有我们的身份，有我们的内在的印记，有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那你要回到的是什么？是正面还是负面吗？都不是吧，你应该回到你内在的意识心希望你去的地方吧。可是我经常看到我们在赛事团体当中，比方说找一群良家妇女来，然后呢现在你们以前都不敢看 A 片，好，那我现在就放 A 片给你们看，你们来这里工作完我就放 A 片让你们完全跟你以前的那个乖乖牌完全改掉，或者是你从来讲话都是客客气气的，现在我教你们讲三字经，而且要大声的讲出来。 Oh my god， 任何存在任何生命的过程都是把我们引导到有更大的爱跟美嘛，有更大的内心的能量，我们能够更加的包容，更加的有爱心嘛。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是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真正的内在，你的署名印记的。我觉得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不是吗？既然每个人天生都有跟别人不同的特质，难道你没有你的特质吗？那个特质是你的 niche， 你的间隙嘛，是你跟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假如你现在只是把你现在碰到的困难用相反的方式来操作，当然这种操作方式我知道很讨喜，短时间呢也会产生非常喜悦的这种感觉，好，可是当这些都落幕以后，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问自己，我是那种形式的人吗？我的内在会允许我用这种方式来操作我的人生吗？这真的是我吗？好，本来节省到一块钱两块钱都会把它省下来的，那么现在呢，我去吃大餐，这个龙虾大餐，我一餐给他吃个两三千块美金我就不管了。你看我现在这么大方，你看我的信念改变了，我的做法改变了，那么因此我马上就会很富有，我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压制，我不再被欺负，那很好啊。但是不要忘记刚才赛斯提醒的，不管你是生前还是死后，总而言之，你根本离不开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你离不开你的署名印记，你离不开你的意义、你的目的、你的价值完成、你的身份、你跟本体之间的连结。谈到生前跟死后，我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笑一笑好了。各位知道台北市的那个辛亥隧道旁边有殡仪馆吗？有一天一个计程车司机已经把客人都送完了，正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走捷径从辛亥隧道那边要回去，结果在离殡仪馆没多远的地方看到一个蛮有仙气的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孩子招了手要坐计程车。他当然多少有一点忌讳，不过因为职业性的习惯，他就把车子停下来让这个女生上了车。上车之后呢，就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然后疑心生暗鬼，已经紧张到不行了，边开车已经边在颤抖了。为了要让自己稍微镇定一下，刚好旁边有一只苹果， 他想让自己心情平静一下，就把那个苹果拿起来，才刚咬一口，后面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女生就突然间开口说话了。这个女生说，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这个司机简直吓得快要破胆了，正想把车子停下来然后要跑掉的时候，这个女生才悠悠地说，我生产后就不再喜欢吃苹果了。在第四章的下面一点点的内容，他也提到，他说当意识心成长时，我们想象力的范围也随之会扩大。在许多方面，意识心可以说是想象力的一个工具。意识心具有知识越多，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就越远。所以不要因为前面的那一两句话，然后说你看信念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情绪是跟着我们的信念走的。不是啦，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走。这里只要谈到意识，一定涉及到我们的内在意识。好，这里所说的意识是我们能意识到的那个部分，那能够意识到的那个部分通常指的还是有关于想象力的部分。所以赛斯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还没有学会正确的或充分的应用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以至于你的想象力、你的情感跟你的推理能力好像是分开了，是不同的机能，甚至于是彼此为敌的。甚至说，我再说一次，成熟的意识心是从外在世界也从内在世界去接受信息的。那么各位，你去看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的功能，跟我们只能现在某个地方的我们所相信的无法移动的那个叫信念的东西，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创造的源头？我觉得是必须要有一个一气呵成的，把这一章619节从头到尾把它剖析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619节把它看到你能够完全融会贯通以后，你就会发现现在我们以为的信念创造实相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没有错啊，你必须要改变一个新的信念才能够创造实相，可是怎么能够改变新的信念呢？不是跟你讲吗？要用想象力嘛。那除了用想象力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当然啦，因为想象力必须要靠我们的意识心的成熟啊。如果我们的脑袋慢慢成熟，而能够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做连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看到很多跟我们内在价值完成无关的那些信念嘛，我们可以把它剔除掉。这就是一开始在第四章开始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赛斯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真正的重点在这里啊。我以前因为也常常到一些团体去啊，然后看到墙壁上常常会挂一个信念创造实相，或者是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其实那个时候我常常是忍住不能笑啊。怎么大家看赛斯资料而差别会这么大？为什么不从头看到尾呢？为什么不把整体当成是一个资料来看，而一定要断章取义？不但断章取义，而且根本是误导。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这种玩滑的我们的信念一定要跟我们的内在信念要合在一起。为什么在谈信念创造的这个过程必须要先从我们的意识心先谈起呢？为什么要谈感觉基调呢？为什么要谈内在的价值呢？像在这个地方谈到的这个想象力，或昨天我们谈到的暗示，其实这些部分都是跟我们的内在的目的、意义、我们的整体的方向、我们的身份感、我们整体的知识是有关的嘛。如果我们学赛斯学的只是任性而已这个任性的当儿就不是我们在移动我们的能量层级嘛，我们就没有办法调和进入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特色会差得很远很远啊。我在上课之前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不要说了，反正我就解释课文了，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不懂的就算了。我觉得人生不是任性了不但不是任性，我们要慢慢的让我们的意识范围扩大， 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美的感受，美是无处不在的，而当我们发现美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发现我们的能量，我们才可能发现我们的快乐。我们身边有好多非常具有美感的人，好像昨天有一位老朋友，非常老的朋友，认识很久的朋友，哇，他的插花技术简直是天神下凡才能做得到的水准。他在告诉我说，他后来发现其实是他自己的信心还不够了，不过我觉得不会了，我觉得他内在他的那个神圣的不满自然会把他的潜能真正的带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多用一些想象力，用想象力你自然可以把你现在的位置移到你内在希望你去的那个位置。我每次在上课总觉得无巧不成书，我们在谈的真的是我们的内在的那个艺术感。而在同时有一个在新加坡的朋友也传了一幅非常漂亮的他自己的画的图，这个图叫做觉醒之路，而他从来没有画过画，他也不知道他能画画，学了赛斯之后呢，他在这种内在的冲动之下就开始画画，而他是真的画得非常好，非常具有美感。我跟他说，你应该是天生就是一个画家，只是你还没有去找到你内在希望你前往的那一条道路，而现在终于找到了你自己的道路了，真的是蛮恭喜他的。巧合吗？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巧合，可能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是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美感是有关的。而在同一个晚上，我接到两个信息，而且就这两个信息，但是告诉我的就是他们发现的美感，目前却不一定让周遭的人能够了解或者是赏识。我想把这一章做一个整体介绍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进度。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我们在父母那边说到一些导向性质的信念，把我们引导到他们认为安全的方向。他们不是我们在这些信念的庇护下，孩子才能够安全，满足他的好奇心，发展他的能力，而且把全部的精力投向那个明确界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当然这个父母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啦，只是因为他不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天分，我们的生命蓝图，所以当然到一个程度来讲的话，还是必须要去改变。这里赛斯说，所以这种对信念的默认的态度，当然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但是一个人却没有理由被孩提的信念或经验所捆绑，这种信念的本质是，虽然你看得出某些信念似乎是显然有害的或者是遗存的，但你未必能够轻易的去了解其他与它相连的一些信念。有的时候因为是早年被建立下来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许跟很多的一些早年父母亲教我们的对跟错的问题把我们紧紧的连在某些信念的范围之内。这里赛斯举个例子，他说呢，你也许会觉得自己有够蠢，既然相信所谓的原罪的存在。我想当我们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在看那些什么人生有罪啊，而我们又自认为是科学人只要看到这些好像是那种一呼一呼在谈的有关你宗教方面的内容，尤其在谈到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由上帝来赎罪信神才能得永生之类的这个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且是生来就有罪。一听到这些词句，我相信这些被教育的年轻人马上就会反弹了，说什么啊，什么原罪不原罪，怎么可能有原罪啊，你却没有那么容易发现你现在的很多行为其实是跟罪恶感的信念有关，而且是被罪恶感的信念所引起的。这里赛斯说，关于你的信念跟信念之间彼此如何连在一起，像 根一样，像树的根一样，全部缠绕在一起，我们将有很多话要说，只因你们不习惯去检验你们的信念，你们所相信的事情你们没有去看看啦。我们当然不会习惯去检验，既然是你相信的事情，你当然就认为这本来就是真的啊。这里赛斯举个例子，他说你也许会说，我之所以过重是因为对我某些过去的事情有罪恶感的缘故，所以我现在要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去找一些老师一些上司，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看你以前那些事情，那些事情造成你有罪恶感，所以呢你才会有现在这种状况。赛斯说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问题其实只是出于你对罪恶感的本身的信念了。这个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罪恶感嘛，你在找什么呢？好，你根本不需要找你以前什么事情发生的是因为罪恶感的关系，只要你把罪恶感的观念改掉了，他们就没有了嘛。你以为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感所造成的，所以之前才会有某些事，所以你去找之前的那些让你觉得有罪恶感的事情，那何不根本就斩草除根吗？你就直接了解到你生来就是被护佑的。如果我们在找我们的问题，尤其是请别人来找我们的问题，赛斯的说法是说，你跟你自己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啊，你根本就不往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上去看啊。在我们的内在它可能就是利用某些条件来塑造成你的特质，而其中是有创造性的，根本就没有罪恶感这件事情啊，根本也没有什么对你来讲的话，父母教给你的那些什么事情才是对的，什么事情才是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脑袋还没有成熟，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做连结，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有意识心智的情况是怎样。而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已经成长到相当的程度，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问别人，或者是去探讨我以前什么事情是做错的。就像这本书的最后结尾告诉我们说，任何事情你必须要肯定你自己，要把你的感觉放在所有的上司、教师甚至赛斯的上头，你要肯定你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你有你的内在意义，你有你的内在目的，你有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有你自己的身份感，有你自己的整体。假如各位你不了解这是什么的话，用一个最简单的目前科学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一种技术，比方说你有一只你很喜欢的狗，那么这条狗死了以后，你可以送到一些国家，像韩国，你可以去克隆去复制它，只要它的任何一个细胞你拿到那边去，你就可以还原出原来的那一条狗，而你还原的不是这条狗的一开始，而是还原到最后完成后的他嘛。就好像你今天不管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长出来的细胞一定是按照昨天的那个样子去塑造，去重新复制你的身体的状况。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经过业尽吗？为什么业尽会存在？是因为曾经在这个人世间所发生的每一个秒钟、每一个分钟所经过的事情，都完完全全被我们自己记录。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我们的每一个身体华肤、每一个细胞当中，我们所有的经过、所有曾经有过的情感经验、所有过的日子，全部都在我们每一片细胞里面。我们的细胞记录有我们所有曾经经过的过程。我们称我们的内在自己叫存有。什么是存有呢？就是存有我们曾经经过的每一个 moment。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早就忘了那些事情了，可是我们的存有，你只要经过的事情全部都记忆在你的存有里头，我们像个存有的一个小细胞小器官一样，而我们事实上把经过的所有的事情也都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头。那么各位去试想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够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一刻，也以为眼前的这一刻才是真的， 但是在非时空的其他次元，第五次元、第四次元或者是更高的维度，他们看到的我们是你在任何时刻他都能够去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曾经经过的事情都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是在写我们自己的一部爱的旅程啊。这部爱的故事是生生世世我们都会在看这本书的，而且是存在我们的内在的，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里头的。那么逞一时之怒或者是刚才说的任性，对我们来说那真的是损失太大了。我们事实上利用有身体的自己尽量能够把我们的能量状态朝着一种更高的频率去完成，没有其他，只有爱跟美，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发现美我们就发现快乐，因为美因为快乐我们会得到我们的能量。赛斯在这里说，你并不需要背负这样的一个信念，觉得什么时候自己是做错了，也不需要去找这种信念，你只要认为自己是 OK 的，全部都是内在的安排，不需要有罪恶感就可以了。甚至说我很清楚，你们这个文明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罪与罚的意念上。很多人生怕没有了纪律，没有了罪恶感，我们很怕自己是失去了内在纪律，而且世界会大乱。但事实上世界现在就已经够乱了嘛，不需要我们再去乱了，并非由于你们没有罪与罚的概念，反而是因为我们有罪与罚的这些观念啦。但这一点我必须要在稍后的本书中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其实赛斯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内在秩序，你只要跟随我们的内在秩序的话，跟随我们的内在的由衷的情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出错的啊。赛斯继续说，他说那么你父母给你的早期的意念就建构了你们学习经验的本身，他们制定了安全的界限，让孩子在其中能够运作，而不知不觉中呢，我们的想象力会朝着这些安全的界限的路线走，因为我们的跟脑袋相连的这些心智还没有发展得很好，这前面说过了。赛斯说呢，大体上但不是完全的，我们的想象是跟着信念走，我们的情绪也是跟着信念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智还没有发展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自动反应的，我们是习惯性的跟着走，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能够跟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做连接。这里面或多或少有某些一般性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习惯性嘛。这里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受了伤就会哭，当他不痛的时候他就不哭了，而存在在这个哭泣之后的情绪也自动会转化成另外一种。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发现在事情过了以后他仍然哭个不停的话，那么大人就会给他特别的关注，甚至给他一些糖果或者是对他特别的好，那么他就开始延续那种情绪。所以本来你伤心那么你哭，那不痛就不哭，那情绪就立刻转好了，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嘛。那可是现在孩子发现父母亲你看我哭个不停的时候他就对我特别好，所以孩子会怎样？孩子就会特别的用这种方式来取得大人的注意。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就完全离开了我们的内在想要我们发展的跟我们的内在心智连结的那种方式，反而变成了你完全以获得利益当作是你情绪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为什么会离开我们自己的天赋会那么远呢？离开我们的自发性会那么远，其实像前面讲的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情绪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说什么样的情绪，那难道那也是智力吗？那也是一种能量吗？我们就是要分别这样的情绪是由内在来的，还是你外在用人为的方式所塑造出来的情绪状态。当然所有的情绪都 多少有用了，不过说真的，如果你要跟你的内在做连结的话，要跟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同步的话，我们只好用游动的感觉去感觉我们的内在的信息。既然信念有自我信念，那么情绪当然有自我情绪嘛。但是情绪是由内而外的，我们提到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啦，情绪是潜意识送过来的，那怎么变成到后来的话，我们根本不会用我们的真正的情绪，就如同刚才这个孩子一样嘛，他发现他只要闹一闹，然后他的父母就对他特别好，所以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绪吗？他不知道了嘛，他所用的是人造的情绪啊。而这个由自我由人造所塑造出来的情绪，如果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话，他就不太容易回到自己由衷的感觉，因为他觉得由衷的感觉是太笨了，而且也没有真正得到好处。我们所谈的情绪能量不是闹脾气，不是这种由自我所塑造出来的想取得外在目的的这种闹脾气的情绪。如果是情绪就是能量的话，那我们把它误以为是这种闹情绪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角度又差蛮远的，就好像刚才提到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内在的信念，而情绪根本不是内在所送过来的情绪。而孩子是很聪明的，孩子会在早期的时候拿自己的现实的解释跟他的父母的想法做比较，一旦比较之后，然后他又觉得他的双亲就好像他的天一样，是又大又壮又能满足他所有的需要，所以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就会以他的父母的对应方式来形成他自己的情绪状态跟他的信念状态，而那自然就会试图使他的体验跟父母的期待跟信念是会一致的。父母喜欢吃苦瓜，然后告诉你苦瓜对身体很好，而你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吃苦瓜，但是你学了父母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是很喜欢吃苦瓜而不喜欢吃某种食物。当有一天突然间你才领悟到，哦，我其实不是，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吃某一种食物。大瑞在他的对话当中经常提到这样的叙述，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身体去感觉你要什么样的食物，而会以父母告诉你的观念，比方说吃这个是比较营养的，吃那个对身体有问题。从不同的国家也可以看到这种很大的不同，比方说对中国人，尤其是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比方说一个妇人生产之后，她一定要坐月子，而且一定要用那种麻油鸡啊去补，而且不能洗澡。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信念，而且是深不可疑的。如果你没有按照这样做的话，你就会让自己生病，而且你会说，哦，因为我去洗澡了，因为我怎样了，我喝冷的，我喝冰的，所以我造成身体的问题。我们家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然后出生生完了以后，马上叫你去洗澡，马上就送冰淇淋冰牛奶过来，然后第二天就要出院了，不能留在医院里头。那我记得之前在台湾的话，通常我知道像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生产之后通常在医院起码待个十天以上吧，然后回来之后在家里再静养个几十天，而这段时间是一定要吃很补的东西，尤其是类似像麻油鸡啊之类的，而且是绝对不能洗澡的。那在美国我曾经看过新闻在讲，一个喜欢健跑的女生，她生产完的第二天就继续她的日常的跑步的工作了。这里赛斯再继续谈这个孩子的感受，她蛮了解我们的人类的孩子的情绪。赛斯说，虽然当一个孩子受了伤，孩子会哭觉得难过，一般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倾向透过相信的事情就会被延长到一个相当不同的程度，以至于长时间会觉得是孤单的，是凄凉感，而且竟会被采纳成为明确的行为的模式。而这个后面是藏了一个信念，也就是任何伤害 不可避免都是灾难，所以他从小就养成自己是会受到灾难的，他自己是凄凉的，是孤单的，就好像有很多离婚的伴侣哈，他们除了伤心之外，还是觉得凄凉跟孤单，觉得是被伤害，可是却很少觉察到自己多了一份自由，多了一份可以重新再创造的方向。而这样的信念可以说源自哈，比方说一个过度操心的母亲，通常母亲都会过度操心的哈。如果这样的一个母亲的想象哈，跟着她的信念走，赛斯著名说必然会跟着她的信念走，那么她就会立刻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威胁上，感知到她孩子身边有一个潜在的大危险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透过母亲的行为，同时会透过心电感应的感知，会接收到一个信息，而按照那些心照不宣的信念做出反应。讲到孩子会透过母亲的行为，同时透过心电感应，接收到一个信息，然后心照不宣的做出反应。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昨天我回答一位母亲在关心她的孩子眼睛有闪光的问题，我其实有一些话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了，因为我跟这位朋友是完全不熟，所以我只是按照表面的文字去回答。不过昨天这位妈妈就回了我一个信息，她说我觉得小小孩的心电感应直觉力都比大人要强，这次眼睛的状况我就更加感受到他的自保能力。而且这位妈妈也提到我昨天的剖析是真的非常准，其中有关于他的个性没有自信，个性放不开，常常觉得不够好，尤其是4岁上课后又恰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和班上的同学相较之下他就更没有信心。这位朋友并没有告诉他女儿为什么需要喝这么多的中药，为什么要去推拿，他只说呢，喝了中药肚子就不会痛，而手脚会痛，经过这些脉络的疏通就不会痛之类的话，他并没有跟他解释是跟他的眼睛有关啦。不过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即便没有跟孩子讲，可是孩子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上是非常清楚的。我说我没有说的那个部分是指有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这位朋友提到有一位通灵的朋友在孩子大概2岁多的时候警告过这个妈妈，那当然对妈妈来讲的话会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或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便他自己或许在有意识的层面并不觉得这么样的在乎了，可是他内心里面一定会受到一个程度的影响。那慢慢孩子长大的过程，如果你心中还记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总是会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担心传送给孩子，虽然你不觉得，可是孩子是非常清楚的。以前我们家常常全家人一起去长途旅行，那因为在车上非常无聊有的时候就要孩子来讲一讲他们的感觉，或者是学父母亲说话他们真的是可以学到让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他们能够学到那么样的惟妙惟肖，而且讲出来的话是父母以为孩子并不觉察到的可是他们就能够真实的把它讲出来。我们公司有一位经理非常好玩，他吃东西的习惯是他 一样东西吃完之后，他要大概等很久之后，觉得那个东西差不多消化了，他才会去吃第二个东西。所以在他们家呢，是绝对不会吃火锅的，因为火锅是把所有的菜啊混在一起，然后呢，你就只能吃火锅里面的菜嘛，哈。他的想象是认为说，东西只要吃到肚子里面去，自己的胃哈，你看啊，那些菜那么多不同的菜混在一起，那多难过啊。有时候我请这位同事吃饭就相当辛苦，因为他大概只会吃一道菜，然后呢聊天聊到一个程度他才会再吃第二道菜。当然这是他的想象跟他的信念。好玩的就是他振振有词的跟我说，又不是只有我这样，我跟你讲啊，我所有的孩子哦，他们的想法都跟我一样，我都没有教他们啊，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说要像我一样吃一样东西，然后隔一阵子再吃第二样东西。而且我的孩子年纪并不大，他们怎么自动都会用这种方式，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种样子的。各位你们觉得呢？难道这不是心电感应吗？你没有教孩子，你也没有要求孩子，可是孩子从你的做法，从你的想法当中，就直接会符合你的标准，而且认为你这种方式才是对的啊。我们洛杉矶之前有一位妈妈有同样的情况，她在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通灵人，告诉她说，你这个儿子啊，将来怎样怎样啊，那本来都没有事了，那后来长大之后果然就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走。他这个儿子呢，后来是蛮有成就的，可是那个毛病，那个让他担心的毛病就从来没有消失掉，弄到他简直快要活不下去了。那后来来到读书会，我们给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之后，慢慢的他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放下来。结果放下来之后呢，他反而能够完全得到他的儿子的了解，而且他们母子之间就再也没有问题了，儿子的身体也就不再有严重的问题了。我也曾经跟他讨论过，这个是在之前有一个通灵人，而这个通灵人是他所相信的人，而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不是说要钱或者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他告诉你是好心告诉你的信息，而这个信息一旦你接收之后，就等于是被下蛊了，一旦下蛊之后，你就会朝着这个角度去预防跟思考，而你的孩子在心电感应的层面呢，他会接收到你的信息，他会了解到你的心思意念，甚至孩子的自我意识当中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他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可是这个我们谈到在潜意识的层面，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一旦父母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常常会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说，哦，这是孩子的生命蓝图，你看那么小就有人来告诉我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才塑造这样的情况变成可能性。基本上为什么昨天我不用生命蓝图的角度去谈，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所谓的生命蓝图是包含很大的可能性，当然跟我们自己的内在特质是有关，并不是没有一个限制或没有一个特殊性，是有的。可是即便在同样的可能性之下，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有不同的可以选的创造性路径。如果各位去看大卫资料的对话前一本的第87则，他有提到这个生命蓝图是呈现那种类似像前徙的或者是完形的状态。既然呈现前徙的状态或者是完形的状态，它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去完成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没有那么笨，只有一种方式，只有一种信念去达成一个目标。我们的内在少说也会像孙悟空有72变吧，要达成这个目的，然后呢，我们的内在会有各种不同形式上的变化，目的是不变的，可是方法是可以有无穷的。所以一样的情况，一定要用 眼睛不好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生命蓝图吗？那也不一定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谓的生命蓝图，所谓的迁徙图，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完成的方式。当然知道在87则当中，它是用线条来表示，他说你们在科学的研究当中看到有很多的人物是从不同的线条的变化当中去完成的。一样的，我们在填我们的迁徙图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填我们的迁徙图是由所有的可能性，所有能够想得到的方法去完成它，而这个方法当然是有设置到我们想完成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却没有设置到这个过程当中有无穷的变化。只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习惯用线性的方式去思考，我们以为这个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有通灵人跟他讲他眼睛不好，那么我们深深的受到这个影响，而心电感应的在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某些信念，而对孩子有传递信息的可能性。而因为这一点不是那么重要，有很大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就刚刚好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好像我昨天说的，我的儿子碰到一个灰指甲，然后呢造成他这一辈子不再吃海鲜，那么他如果不吃海鲜，也许就是他的内在的安排，这是可能的。重点就是回到一个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培养皿，我们支持他，我们让他能够行动。就好像我们这一节课所提到的，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会引导他，不管他是活着还是将来老了死了，他的意识心，他的内在的印记，他的意义，他的目标，他所要完成的整体性，都一定有一个方向性，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其实是没有主控的潜力啦，也没有塑造的潜力，我们唯有的就是在他年轻，在他的意识心还没有办法跟成熟的脑袋做连结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给他能够往他自己的喜欢的方向去发展。在我们很多的课程当中，我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原动力，你不能够拉着一个车子走的，所以想办法让他的引擎发动，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行走，而他的方式一定不是我们的方式。按照619节这边所提的内容，他有他的内在在引导，而且是一层一层非常紧密的安排。我们昨天提到那个创造性的自己会引导他，而任何不同的功能都有各种不同功能的人格会在引导他，而且他的内在是绝对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他往内在的价值完成去走的，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但是重点是在于这一节课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在他的前面的期间，父母亲用自己的信念，然后造成他认为什么事情是不可移动的话，那么反而到了他成长之后，他没有机会去接触他自己的那个自发性，他的自然的动力，他的天赋跟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宅男宅女那么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社会的亲子关系会这么样的复杂或者是难以处理。因为我们既爱心，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过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让他们没有办法过他们真的要过的生活。而一旦他们没有办法过他们真的要过的生活，刚才有提到嘛，我们的内在是不会放过的，我们的内在会随时用各种方式来让他走向他自己的价值完成。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如果用我们的保护，我们的信念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反而不但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他没有了动力，反而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按照他所能够行动的方向，他的能力的表达，他的天赋的施展，无法去表现一个伟大的人格。而这一节所说的通常的限制性信念，或者是善恶观罪恶感所产生的信念， 都犹有跟父母的信念是有关的。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想法是很简单的，因为你的标准一定不是他的标准，不管你的标准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因为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不同，所以他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标准，但是他觉得他应该符合你的标准，所以他会觉得他有所不及。一旦有所不及，他一定会怪自己，好像你没有按照自己的父母的要求或期待来满足父母，所以好像什么事情是做错了。一旦有什么事情是做错的话，一个人的内心是会产生一种罪恶的感觉，好，然后呢就没有办法真正去施展他自己的能力了。当然就如同我一位好朋友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有一本自己的赛事书，我们每个人在看赛事书，我们的确有不同的体会，有需要争执吗？没有必要争执，谁的对吗？都对。我从来没有主张我所讲的赛事资料才是最正确的，而我说的是以我的观点来讲，我认为赛事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意见跟我不同的话，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会提到，当你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不同的时候，就请你尊重你的想法才是对的。这不就是赛斯一直教我们的精神吗？好，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感受放在我们的实相创造的最上层，所以当我们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如果你能参考那最好，如果你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么就以你自己为对就好。我不想跟任何人去讨论说是谁的想法才是对的。虽然我刚才提到说信念创造实相，我觉得我真的有点想笑，可是那仍然是我自己的观点啦，也许我的观点是错的啊，也许他的观点才是对的啊，或者是我可以用我的想法而他可以用他的想法。我说的只是我用这种方式去感觉这一节的资料，而这种方式我根本就不想说服任何人。而事实上在那么长的时间，你看我们在上赛斯课都快20年的时间，个人实相本质算是我们最早期上的一本书，别人放在厅堂上的金字招牌，我怎么可能去跟别人讲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我又不讨打。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我以天方夜谭说故事的角度，我把我的看法讲出来让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一本赛斯书，如果你参考我的意见，仔细的去把这一章再读一读，你就可以发现这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如果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方式，那个都无所谓，我们纯粹只是讨论而已。只因为我从小就浸润在这个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环境当中，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是有一点不同的。我可以不同吗？我允许大家跟我不同，所以我也允许我自己跟别人不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那些心照不宣的信念做出反应这个地方，请期待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探险。坐着我们的辛巴达大船，我们就航行到大海，我们来探险未知的世界。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